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非利士以色列呀，在以拉谷摆下战场，列阵交战。这双方对比呀，让谁看了谁都担心，就没见过有这样的。
听众朋友，民族救星的故事总是叫人爱不释手。三千多年前，古代以色列人最津津乐道的少年大卫，一夫当关，打败大敌，就是这类故事中的一个典范。话说古代以色列人的宿敌犯境，他们出兵之前做好完全准备不说，阵中还有一位身经百战的大巨人。以色列人如何逃脱这一场浩劫呢？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圣经说书，讲述这一段记载在圣经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的历史故事。
先看非利士人这边，一个个啊，人高马大，武器精良，组织严密，英勇善战。再看以色列人这边，个头高矮不一，衣衫不整，武器还不全，由扫罗王带着，跟人家要决一雌雄。这实力悬殊差太远，这仗怎么打呀？就在这时候，由打非利士营中走出一员战将，见此人啊，身高在三米，头戴铜盔，身披盔甲，肩负铜戟，肋下配刀，手提铁枪，腿挂铜护膝，前边还走着个军卒，为他拿着盾牌。好家伙，光这身盔甲就净重57公斤半，那枪杆粗的像碗口啊，枪头呢少说也有7公斤，真是双臂一挥就生风，猛一跺脚万金锤，人称巨人歌利亚。好家伙，这位太厉害了，谁敢跟他打呀？上去战胜死，寡上亡啊！给以色列人这边看的是没人敢上，就连扫罗王也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可他掌无力气，手无良将，他也是束手无策。歌利亚到了阵前，见没人出来，就等了一会儿，见还没人出来，就喊上了：喂，你们这排队站那儿干嘛呢？要打非利士人，我不在这儿呢吗？你们倒是一个挑出一个出来跟我一对一呀！见无人敢上啊，他更是气焰嚣张。哦，哈哈，害怕了。今天要不这样，你们谁要是拜我杀了，我们就地称臣；可我要拜他杀了，哈嘿，你们就废了那窝囊的扫罗王，归顺我大非利士。扫罗呀，你穿得整整齐齐，怎么不敢上来？我可都替你害臊。给扫罗王气的满地找脸，哪儿找去，全丢光了。一回头冲着身后百姓说：你们谁上去把他杀了，我把我女儿嫁给他为妻，父亲那边免除纳粮当差3年。他是想啊，这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吧，没用，这招现在不灵啊，谁都不傻呀，那上去那还有喜事等着，分明是丧事啊。古代打仗啊， 手里拿的都是各样的兵器。腓力士人呢，很早就懂炼铁术了，那兵器不是铜就是铁的呀。可以色列人这边连个铁匠都没有，平时要磨个处理釜产什么的，得呀上人家那边打去。现在是两国交战，没得打了，仅有的武器也是缴获所得，盔甲和刀呢，也就是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有这么一套。现在啊，就是再有重赏也难求勇夫喽。哎，扫罗怎么怕死？他怎么不上去？哎，扫罗可不是贪生怕死之辈，他是全希伯来首位君主，以色列第一任国王啊，父亲就是有名的大力士，本人呢也是出类拔萃，俊美健壮，为上主选中高丽为王。登基以后就曾经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多次战胜过面前的腓力士人。可现在他不一样，上主的灵不与他同在，扫罗心里多少的担忧，不敢出战。结果呀，哥利亚是天天骂阵，以色列人呢天天防守，相持了40天。这是前线，咱们再说说后方。大卫作为扫罗王的御前琴师，没跟着出征，留在家里呀给爸爸放羊。他的三个哥哥跟着扫罗王去了，随营听差。前线吃紧，老父亲心急呀，连忙叫大卫带上吃的前去探望。大卫早就想去了，这第二天一大早就到达了连营。刚到地方，正赶着哥利亚骂阵，那大卫就问旁边：“哟，这是谁？也敢在咱永生上主阵前骂阵？”哦，这位啊，他叫哥利亚，从小受训，力大无比，武艺超群，咱们打不过他。扫罗王正犯愁，那是要把上去把他杀了呢？扫罗王说了，要把女儿嫁给他为妻，父亲那边还免除纳粮当差3年呢。大卫听完了就往前走，还没走两步呢，站住，干什么去你？大卫吓了一跳，回头见上大哥，这爸叫我来的，给你们带吃的来了，我倒是回去啊，这儿看打仗来了，家里羊谁放啊？这爸叫我来的。哎，大卫也觉我不睬你，接着又往前走，又问了几个人，上去把哥利亚杀了怎么着，回答都是一模一样。这扫罗王听说有人要上阵呢，快带过来。众人闪开，大卫上来，是扫罗王抬头一看，嗨，见是他自个儿的琴师。
敌帅巨人哥利亚连连骂阵，口气大，百姓君王皆忧愁，少年大卫不惧怕。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听了古代以色列人在敌军面前窘困惧怕的惨状，他们心里想的是，弹琴的年轻人能够出战身经百战的大巨人吗？以色列人能够逃脱这一场浩劫吗？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上帝早已预备了拯救他们的救星。听众朋友，您我面临巨大困难挑战的时候，也可能有同样的害怕与怀疑，请记得上帝关心您，而且上帝是万能的，他能够为您我安排想象不到的救星来帮助拯救我们。圣经名言，战争的胜负在乎上帝，事情能不能做成并不在乎人的聪明与能力，而单单在乎上帝的圣灵。 所以在面临困难的时候，请不要忘记依靠上帝，求告他的名。
圣经上说，你要爱邻居，像爱自己一样。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愿您有个爱的人生。
听众朋友，当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传达信息给七个教会的时候，唯有两个教会耶稣没有指责，那就是士美拿教会和菲拉铁菲教会。今天我请尹弟兄来跟我们介绍其中的士美拿教会，看看为什么这个教会会那么的好，当时他们的情况是怎样，为什么主耶稣跟他们讲话的时候没有任何的指责。尹弟兄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尹弟兄，士美拿教会在士美拿这个城市，好不好？首先请您先介绍一下士美拿这个城市的地理位置以及这个城市的特色，使得我们对这个教会的背景有一个轮廓上面的认识，好吗？
士美拿教会的位置呢，其实当年叫做亚细亚，现在在土耳其这个国家当中。士美拿是一个很天然的良港，它是在爱琴海的东岸上面。那这个城市有人认为它是七个城市之中的最美的一个城市啊，所以士美拿这个城里面的居民呢，也自称自己的城市是亚细亚的冠冕啊，所以是他们是非常的自豪的。它也是一个非常繁荣的一个贸易的港市，直到今天它仍然是土耳其的一个很重要的港市，不过现在已经更名叫伊兹米。当年在士美拿这个城市里面有一个士美拿基督教会，这是我们知道有关于这个教会唯一的出现在启示录的第二章当中。那这个教会它是什么时候设立的，或是由谁开始呢？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不过我们可以推测可能是保罗在以弗所待了三年的期间被建立的。这个就是我们特别为这个士美拿这个港市跟这个教会稍微做了一点点的背景的介绍。
是的，尹弟兄，我们中国人的名字取名的时候，这个名字好像都有一个意义，有一个内涵在背后。士美拿教会，这个士美拿三个字，它的名字原文是什么意思？
士美拿原文的名字呢，它的意思是叫末药，是一种上等的香料，那味道很苦，但是却能发出一个很馨香 的味道来。这种末药还有一个特性，就是你越压榨它，它发出的香气呢就是越浓郁。其实这个也象征了这个士美拿教会啊。
请您把耶稣对士美拿教会讲的话的这个原话念一次给听众朋友听，然后我们再继续讨论好吗？
主耶稣透过使徒约翰对士美拿教会讲话，说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使者，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人。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时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这个是对士美拿教会所说的话，就四节短短的。
是的，听起来似乎这一段短短的话有一个既清楚又模糊的概念，好像士美拿教会是一个正在受逼迫患难的教会， 好不好？请您根据耶稣的话，帮助听众朋友能够很准确地理解到施美拿教会受的是哪些逼迫。
好，是这样，在施美拿这个城市里面的基督徒，他们所面对的压力，可从几个方面来讲，当时候这个城市是被罗马统治的，其实他们有受到，在政治上面是受到罗马政府的逼迫，然后在这个城市里面要成为一个基督徒，要面对很多的挑战，非常的困难。当时候这些基督徒他们在经济上受到了隔绝，几乎没有谋生的能力，所以他们过得很贫穷的生活。另外一个就是这些自称犹太的人呢来毁谤他们，所以这个可以讲说，在精神上面他有压力，在经济上面他们是贫穷的，在名誉上面他们常常受到毁谤。所以在这个教会其实是非常艰辛的。还有就是有一群自称是犹太人常常来毁谤他们，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一群在士美拿的基督徒应该要遵守摩西的律法才能够得救。他接着说，他说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他们乃是撒旦一会的人。那我在想说，什么是撒旦一会的人啊？撒旦一会的人就是被撒旦所利用的人。这群自称犹太人在主来看他们不是真犹太人，因为这群他们只认同于犹太律法，有时候甚至借口基督徒啊背叛罗马皇帝该撒，假借罗马的人的手要除掉这些基督徒，这个就是这些犹太人所干的事啊。还有一点我想要提到的，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害怕，因为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到监里。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说，你还有更惨的在后面，你要被关，你要被下到监里。
是的，刚才您在念这个耶稣给施美拿教会信息的时候，我记得前后两句话很特别，好不好？请您先谈谈头一句话，这头一句话有什么重要的信息是施美拿教会在逼迫患难当中非常需要的？
耶稣当然知道施美拿教会正处在一个患难当中，所以他第一句话说，我是那位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啊。这意思说什么？我掌管一切，无论情况是多么糟你不用担心，这一切都在我的控制之中，从头到尾我都陪伴你们在你们旁边，我不会离开你们的。我相信面对苦难，面对犹太人反对，面对罗马人的逼迫的士美拿这个基督徒有一个从心里面很大的支持力量，因为主说我还在，一切都还在我的掌控当中，你们不要担心。
前面说我死过我又活了，主耶稣是不是在世的时候也遭遇过很多的患难？
士美拿所碰到的患难其实耶稣碰过，在耶稣的时代里面也是受到罗马政府的统治嘛，所以他在受审的时候比拉多的面前受审嘛，当时候的犹太人不是也逼迫他吗？为了要定他的罪，罗织了很多的罪名吗？耶稣他在世的传道的这几年当中，其实他曾经说过，狐狸有窝我却没有枕头的地方，所以他是过得非常的清苦的。大家也知道耶稣最后被审判要被定死罪，在十字架上面他受过很大的磨难，肉体很大的痛苦。我们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面其实大概有6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定时架是非常痛苦的一种刑罚，最后心肺衰竭。从耶稣降生以至于最后的这段期间，他所受的苦大概很少人受过这样的苦，但是耶稣基督却承受这么大的苦难。他是没罪的，却是为我们受了这样的罪。所以士美拿教会所面对的这样的患难，其实在主耶稣基督其实他心里面也是心有同感的，因为他自己也经历过这样的苦难。 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的第十节到十二节，他就这么说，他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所以我们看到圣美拉教会他们所面对的被逼迫被毁谤，如果他们站立得住，主说天国是你们的，你们有福了，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所以想想看，想到这么大的祝福，这么大的赏赐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有一个不同的眼光，能够轻看我们现在所面对的苦难。
主耶稣跟士美拿教会讲的最后一句话，主耶稣说，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那么这一句话会给正在面对逼迫患难的这个士美拿教会什么样的重要的勉励和指示呢？
好的，士美拿教会正在那个受逼迫患难当中，主安慰他们说，务要，你一定要至死忠心啊，至死忠心，我就要赐给你生命的冠冕。这是主耶稣要赏赐给那些愿意忍受试探最后胜出的人啊，也就是得胜的人，可以有一顶生命的冠冕。信仰最怕的就是半途而废，在圣经里特别讲说，那些信的信到一半就离开的，就好像把耶稣基督再钉一次十字架。因为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主为我们钉了十字架，那在半途离开的，圣经告诉我们说，那这比那个先前不信的还要不好。不过我们回过头来讲，除非我们对主有一个绝对的信心跟忠心，不然我们做不到。当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要常常来求主加添给我们这样的信心，让我们能够持守到底，坚持到底，我们才可能得救。
是的，尹弟兄，耶稣基督当他面对患难逼迫的时候，耶稣基督也是至死忠心吗？
是的，我记得有一段话，当耶稣他知道他也被卖了，最后晚餐完了之后，他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曾经说，天父啊，若许可，你可以将这杯挪去，那杯就是苦杯，要上十字架这件事情，你可以为我挪去，但是不要照着我的意思，乃是照着你的意思。我可以差遣十二营的天使能够来营救我啊，但是他没有这么做，他因为知道他必须要完成天父给他的使命，他必须要为世上所有的罪人舍掉他的生命，所以他勇往直前。从耶稣的身上，其实我们已经看到一个非常美的榜样，也从士美拿教会的身上，我们看到他效法耶稣，也是在主耶稣的安慰跟坚固之下，他们也忠心至死。
是的，尹弟兄，耶稣基督给士美拿教会的信息已经有1900多年了，您觉得耶稣给士美拿教会的话对我们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呢？
耶稣基督最后的时候是为了世人的罪，他被钉在十字架上面，可是他虽然死了，但是死后三日他复活了啊。这一位主他经历了人生最艰难，甚至死亡他都经历过了啊，但是他复活了，因为他是神。耶稣基督在地上又停留了40天，有好多的见证人看见过他，那证实是他是活的。最后他40天之后他升天了。那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的信仰，也很多的教主，但是这些教主他们也许是很好的人，道德很好，学说也很好，但是他们毕竟是人，人死的就是死了。但是我们看到这位死而复活的神，他至少500以上的人看见他，如今身在天上，坐在天父的右边。 看到士美拿教会所面对的患难跟贫穷，主对他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主这样的关心体贴的话，其实对在磨难中的基督徒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安慰。这个士美拿教会面对这么大的挑战跟考验，他们能够站立得住，主没有一句责备他们的，也特别是对我们今天的每个教会来说话。我相信当我们能够坚持到底，我们终必一定能够得救。
尹弟兄，非常感谢您今天给我们听众朋友带来的祝福，谢谢您。
谢谢主持人。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尹弟兄讲解《圣经启示录》，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给正在面对逼迫患难的士美拿教会的勉励。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被选作王之后，他的改变是多么大。那时他俊美强壮勇敢，可是现在他满心要荣耀自己，贪爱权力，他做的决定愚蠢。现在上帝拒绝了他和他的家族，也不再让他治理以色列。但愿他能再悔改，让新的灵充满。
萨姆尔，萨姆尔，
那是上帝在叫我。主啊，请说，仆人静听。
自从我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你要为他悲伤到几时呢？你带些橄榄油到伯利恒去，找一个名叫耶西的人，我已在他儿子中选了一个做王。
我怎么能够去呢？扫罗知道了一定要杀我。
你可以带一头小牛去，就说 我来是要向耶和华献祭，请耶西和他的儿子们来参加祭礼，我就会指示你应该怎么做。我会指示你应当高的人是谁。
是我主。
长老，您看，那不是先知撒母耳向我们这儿走来了吗？
嗯，正是他。我不知道他老人家为什么要到我们伯利恒这个小地方来呢？嗯，难道是有人犯了罪，他来指出犯罪的人，并且要处罚他吗？
我知道没有人能瞒过他的。我了解您为什么有点不安。
让我们出去迎接他，问一问啊。萨姆尔，您老人家好，您是为平安而来的吗？
是的，我是为平安而来，我是来给耶和华献祭的。你们要洁净自己，来和我一同献祭，并且一定要叫耶西和他的儿子们来参加祭奠。
当耶西和他的儿子们到了会场，萨姆尔注意到耶西的长子以利亚是何等的俊美。萨姆尔心中想到，他必能成为非常好的君王。
不是他，萨姆尔，不要单看他的外貌，我没有选他，因为我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而我却是看内心。
耶西，让我看看你另外一个儿子。
好的，大人。亚比拿达从先知的面前走过去，
耶和华没有选他。
沙玛，你从先知的面前走过去，
耶和华也没有拣选他。
耶西叫他的七个儿子都从萨姆尔面前经过，可是每一次萨姆尔都说上帝没有拣选他。最后他问耶西说，
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
还有一个是最小的，不过他正在放羊。
去叫他来，他没有来之前，我们绝不坐下来吃喝。
是，大人，我就打发仆人去叫他来。阿三，阿三。
是，老爷。
你跑去看守羊群，叫大卫回来。
是，老爷，我就去啊。
嗯，一个牧童啊。
是的，他不只喜欢羊，还喜欢音乐，在野外他常常随心所欲地尽情弹奏竖琴和边唱歌曲。他痛痛快快地唱歌，那些羊倒是不在乎。
大卫，大卫，大卫
啊！你的父亲要你回家，先知萨姆尔要看你，来，我帮你放羊。
哦，奇怪了，萨姆尔找我做什么呢？他从来没有见过我。
大人，这就是我的幺儿大卫。
当萨姆尔望着大卫，他见到一个面色红润、双目清秀、容貌俊美的青年。这个时候，上帝柔声地对萨姆尔说：
起来高他，他就是那一位。
萨姆尔静静地高了大卫以后，就和伯利恒的领袖们吃了献祭的筵席，然后回到他在拉玛的家中。大卫则回去看守羊群。从此，上帝的灵 就特别降临在他的身上，与他同在。大卫虽然年轻，现在却比许多成人更有智慧，充满勇气、力量和爱上帝的心。
是不是？哎呀，不好了，狮子，他抓走了我的一只小羊啊！不行，我不能够让他抓走啊！
狮子正准备叼走小羊，大卫跑过去击打野兽的头，狮子放了小羊，转身来攻击大卫。上帝赐他勇气，大卫抓住了狮子的鬃毛，用棍子猛打他。
好了，你这个畜生，从今以后你再也没有办法伤害一只羊了。主啊，感谢您赐给我需要的力量，要不然的话我绝对是办不到的。我来看看小羊受伤的严不严重。可怜的小羊，让我来看看狮子到底把你伤得怎么样。哦，咬了几个牙印，不很深就是了。你很快就会好了，小羊，我抱你到你妈妈那儿去。
另一次，有一只熊想把大卫羊群中的一只小羊抓走，上帝又再一次赐给大卫勇气和超自然的力量，把熊杀死而救了小羊。扫罗年老的时候，耶和华的灵离开了他。扫罗忧愁地想着，自己已被上帝遗弃了，知道他的王国就要赐给别人。
可是陛下，你这样闷闷不乐的会生病的，你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
哎呀，别来烦我了。
可有什么方法使陛下您高兴一点呢？
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的。
来些轻音乐好不好？要不然我们去找个弹竖琴的好手来。
好吧，找个琴弹得好的人带到我这里来。
我知道伯利恒人耶西的一个儿子琴弹得很好，而且是勇敢的战士，又很有口才，人也长得英俊，耶和华的灵也常与他同在。
嗯，好，把他带来。是一个弹竖琴的好手，看你滑动在琴弦上的手，哎，真好像有神助。我现在觉得精神舒畅多了，你把我心头像乌云般的抑郁一扫而空。你现在去休息休息吧。
谢谢您，陛下，您需要我的时候我立刻就来。
在前苏联的土库曼斯坦长大期间，希拉一直在与自己的身份认同做着斗争。在家里，他的家人珍视自己的穆斯林传统，做伊斯兰祷告，并阅读古兰经，但在公开场合，他们展示的却是当时主导地位的无神论。少年时期，希拉对自己的存在和真主的存在有许多疑问，他们想知道为什么人最终会死去？为什么真主离他们如此遥远？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土库曼斯坦获得独立，独立带来了诸多不确定因素，人们需要在一个新独立的国家重新开始生活的方方面面。很快，希腊的伊斯兰真主概念和无神论世界观也随之崩溃了。1994年的一天，当希拉的姐夫告诉他自己已经成为一名基督徒时，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让希拉大吃一惊。但当姐夫谈论起耶稣基督时， 他还是非常认真地倾听着基督的生平和他的教训，深深地吸引了希拉，他想了解更多。希拉的姐夫有一张耶稣的故事的碟片，这是一部关于基督生平的电影，用于传福音。怀着强烈的好奇，希拉和妻子叶莲娜抽空一起观看了这部电影。当他开始看这部电影时，听到耶稣在说土库曼语，这是希腊的语言，福音逐渐变得真实了，不仅丰富了他头脑中的知识，而且触动了他的灵魂。这部关于耶稣生平的电影回答了希腊所有有关信仰的问题，他接受了基督，并决定将自己的生命献给他。满怀喜悦，希腊跑回家里与75岁的老母亲分享福音，母亲也信了基督。随后希拉走进村里，与遇到的每一个人分享基督的福音，有几个人竟然还信了主。这些基督徒组成了土库曼斯坦的第一个基督教会。开始的时候，这些信徒不知道如何做礼拜，不知道如何团契，也不知道如何阅读和理解经文，于是他们就聚集一起祷告，求主的带领，边学边做。一些村民并不喜欢希拉传福音，尤其是看到一些村里的青少年信主之后，敌对的情绪就被点燃。村民们声称希拉是被俄罗斯教会操纵的传道人，正在试图让人们皈依俄罗斯宗教。希拉说，没有人对我们进行门徒训练，也没有人告诉我们要去传福音，纯粹是圣灵给了我们得救的喜乐和在基督里得救的经历，我们自然而然地想要去传扬它。1994年9月，希拉到土库曼斯坦首都阿什哈巴德学习国际法，他还是与遇到的每一个人分享福音，包括许多父母是政府高官的大学同学。希拉说，我从来没有感到害怕，分享我的信仰，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完成大学学业后，希拉留在了阿什哈巴德，叶莲娜和他们的两个孩子也很快搬了过来。为了不辜负家人的期望，他屈从父亲的压力，到了外经贸部工作，成了一名律师。从始至终，他并不喜欢这份工作。大约一年后，希拉辞去了这份工作，成了一名专职牧师。父亲非常生气，与他断绝了来往。尽管如此，希拉仍坚持自己的计划，在阿什哈巴德以及周边地区传福音并建立家庭教会。对他来说，相比个人职业发展，神的呼召更重要，在神国里的事工更为重要。希拉向土库曼人解释，他们不必在接受俄罗斯文化之后才能成为基督徒，想成为基督徒，人们不需改变土库曼人的身份。耶稣爱土库曼人，也了解土库曼人。在他担任牧师的第一年里，他建立的家庭教会从最初的30名成员发展到100多名信徒，很多家庭全家都信了基督。妻子们信主是因为看到他们的丈夫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们以前都是毒品瘾君子，偷窃、酗酒、虐待他人，现在却变成了柔顺的基督徒。由于《耶稣的故事》这部影片在帮助自己信奉基督教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希拉就想把更多的碟片送给土库曼人。希拉的教会录制和分发了大约10000盒耶稣电影磁带，这些磁带开始在全国各地流传起来，这就成了希拉和他的教会成为当局攻击目标的主要原因。一天，政府派宗教官员、阿轰、警察和特工突袭了希拉的家庭教会，没收了1000盒磁带和许多圣经。这些人带着摄像机开始给所有的信徒录像，并大声恐吓信徒，记下每个人的名字，不允许信徒集会，不允许他们传播福音。尽管压力越来越大，希拉仍继续带领和鼓励两个教会。2000年初，阻止他传福音的企图达到了一个从来未有新的高度，当局开始对他进行诽谤。阿什哈巴德的一家报纸刊登了一则猛料，声称希拉是一个地下宗教派别的领袖， 他与外国政府勾结，在干着背叛自己祖国的勾当。2000年8月的一天，希拉和怀有5个月身孕的叶莲娜驾车从阿什哈巴德返回家乡，他们两个年幼的孩子坐在汽车后座上。在他们离开警察检查站后不久，一辆从对向驶来的半挂车直接冲向他们的汽车，希拉急打方向盘冲出路面，导致汽车滚下山谷，最终车辆倒立着停在路边。当希拉检查每个家庭成员的情况时，他看到叶莲娜的腹部在流血，儿子的头部受伤严重，血流不止，好在女儿只是受了点轻伤。希拉和家人从翻倒的汽车里爬出来不久，警察和特工就赶到了，特工们把他塞进一辆汽车扬长而去，留下受伤的妻子、儿子和女儿无助地滞留在炎热的沙漠中。特工们驱车1个多小时，最终把希拉带进一栋大楼，在那里对他进行了长达3个小时的殴打和审讯。审讯没有任何结果，特工们无奈，最后还是开车把希拉送回了事故地点。希拉看到叶莲娜流了很多的血，他拦下了一个路人，一家人搭车前往阿什哈巴德。妻子最终住进了医院，腹中的孩子却没有保住，希拉也差点因大出血失去了妻子。医院没有把婴儿的遗体交给哭求的叶莲娜，却直接扔进了垃圾桶。几周后，秘密警察再次逮捕了希拉，把他带到了一个房间里，对他拳打脚踢，甚至还用脚踩他，殴打持续了好几天。希拉回忆道，这是我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之一，我以为这将是我的末日。随着酷刑的持续，特工们将电线连接到希拉的手指和耳朵上，开始用高压电电击他，他们还在他的指甲缝里扎针，用大钳子夹他的手指。还有一次，他们给他戴上了一个与氧源相连的防毒面具，并故意关闭了氧源，使他窒息。除了身体上的痛苦，希拉还感觉自己似乎受到了强烈的精神攻击。他说，精神攻击带来比肉体刑罚更大的痛苦，唯一能够激励我度过精神上最黑暗的篇章是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这场景让我明白了一切，基督自己，无罪的羔羊，一个完美的人，正在祈求上帝不要让这一切发生。他面对巨大的痛苦和压力，忧心忡忡，以至于开始流血流汗。这对我很有启迪，因为我知道耶稣理解我的处境，在我的恐惧和痛苦中，基督与我同在。圣灵通过这个片段在对我说话，激励我奋进。另一名特工则抓住希拉的喉咙，卡住他的脖子，让他在这种压迫下讲述福音。希拉被掐了很多次，以至于喉咙疼得连话都说不出来。后来希拉注意到特工们正在悄悄谈论被没收的磁带上的内容，也有人在检查报告上记录磁带总数之前就偷偷私藏了一份。希拉被他们折磨得筋疲力尽，他绝望地向上帝呼喊，我的神啊，请你取走我的性命，带我归向你好吗？我再也无法忍受这种痛苦了，你能帮帮我吗？在希拉被拘禁期间，人们开始在舆论上支持希拉。当一名西方国家的外交官公开呼吁土库曼斯坦政府释放希拉和其他教会领袖时，他的故事引起了广泛的国际关注。突然之间，政府的态度发生了巨大变化。经过几周的虐待和迫害，希拉最终被释放了，被监禁的教会领袖也一同被释放。在希拉离开监狱之前，一名曾殴打过他的特工与他进行了简短的交谈，特工请求希拉原谅他，并拜托希拉为他的家人祷告。第二天早晨，特工们又折返回来，勒令他们收拾行李搬出这所房子，他们只有3个小时的时间收拾行李。随后特工们就来查封了希拉的房子。由于无处可去，希拉和叶莲娜决定先在城里躲一段时间，然后再返回村子。他们很快听说希拉的父母受到特工审问， 并审讯了他的哥哥，然后他们竟然逮捕了一位邻居，他是一个家庭教会的领袖，他们折磨了他几天，试图胁迫他说出希拉的下落。这位弟兄冒险打电话给希拉，告知特工们正在追杀他，如果想活命就不要回村里来，从这个国家消失吧。希拉和叶莲娜决定是时候离开这个国家了。2001年1月10日，希拉和他的家人进入邻国。希拉对自己离开自己的国家，无法再直接为那里的教会服务，感到无比内疚。希拉哭着问主，为什么会这样？他爱自己的国家和人民，想看到人们归向主，可是当局为什么要迫害他？他想起马太福音10章23节，主耶稣指示说，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希拉感觉到上帝在告诉他，只要相信上帝，他就会提供我们一切所需，上帝会打开无人能够关闭的大门，只要保持心中对信仰的忠诚和火热，神所赐的福分会源源不断而来。很快，上帝应允希拉的祷告，他恢复了说话的能力，并与多年前认识的一位在基督教电台工作的弟兄一起用土库曼语制作基督教广播节目，并在土库曼语的电台网络上播出。希拉就是这样重新开始为自己的国人传播福音的。上帝打开了一扇门，敌人没有机会关上它，这是一扇影响巨大的门，许多人通过电台听到了福音。2001年11月，希拉一家在挪威获得了难民身份。从那时起，希拉建立了一个录音工作室，并扩大了他的广播事工，节目包括每日圣经教导以及经历迫害的图库曼斯坦信徒和教会领袖的短篇故事。他还利用社交媒体宣讲福音，向信徒传道。上帝让他们的节目无处不在，听众也可以在互联网上收看节目，来自阿富汗、伊朗、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的人们都在收看他们的节目。他们每天通过社交平台与来自伊朗的朋友交流，电台还用乌兹别克语播出。不限于此，他们还开始制作手语节目。回想所发生的一切，希拉说，他能够看到上帝在他的痛苦中与他同在，在他的心灵上做工。经历了那段痛苦，在这个软弱的时刻，他意识到自己唯一的希望就是上帝。以前自己年轻气盛，热血沸腾，从某种角度上说是靠自己的力量在做事。上帝让希拉知道，力量不在人身上，而是在上帝身上。这就像保罗在经文中所说的，我不以自己的力量或成就夸口，我要以自己的软弱夸口，因为在我的软弱上，神的大能就显现出来。虽然教会仍受到严密监视，现在却可以公开聚会了。希拉请求听众朋友为自己国家的领袖、人民祷告，为当地的教会祷告，愿更多的人认识耶稣基督，得着救赎。
圣经上说，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愿您有个爱的人生。
Whom shall I fear?
No one.
No one can harm me when the Lord God is near.
No one.
God is my rock.
God is my rock.
God is my rock.
God
I will never be afraid. And I shall overcome. God is my r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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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d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以及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间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